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开心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在后面的话可不可以再往前拖一下，坐在中间，好让我跟你们更多的认识，好不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属灵的传承。那什么叫属灵的传承呢？我们很多时间就是当我们领受了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想把我们最好的交托给我们的孩子，教导给他们，或者是有些师徒跟徒弟，他就想把他所有的都交托他给他徒弟，然后再发扬光大。我记得来了这个爱加贝的时候，我知道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是要青史发光是吗？还要合府主用。那你们只有你们一帮人做行吗？不行，你们要把这个东西要承传到下一代。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很想把我们在神里面所领受的价值观、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神？我们怎样去把我们的忧虑交给我们的神？或者是我们怎样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经历神？我们也刚才伯恩传道也为这个小孩子祷告，祷告当中他也说希望这些小孩子自己亲身的经历了神，他这样才是他心里面的神，不是爸爸妈妈的神。所以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去，这个主日学老师教导他们怎样什么是真理，怎样去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基督的门徒而已，而反而我们还要我们成为别人的属灵的承传者。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受的教导的，我们教给我们的下一代。好，我选的这个经文呢，只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1-7。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用我们的诚实，我们来用我们的清心，我们用我们的重赞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感谢神你拣选我们，也感谢神从你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知道神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也好使得我们的生命慢慢的学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学到的我们要承传去下去给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生命因着神你的缘故他们有改变，影响了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来见证神你的荣耀。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从神你的话语当中鼓励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怎样去成长呢？我们怎样去把神你的教导交托给我们的下一代呢？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聆听神你的话语，也让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接的了解怎样去成为神你的真兵，成为主你爱的门徒。也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光、成为眼，来把这些我们最好的福音交托给我们身边的，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悟道的朋友，都把所有最好的礼物送给他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祷 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刚才我说呢，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那我们首先先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啊？只有七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诵读，一二三，请。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给你聪明。好，我们看完这节经文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保罗要写一封信给他的我儿，那就是非常亲密的这个同工。其实当时是什么呢？我们从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就已经看到在结尾的时候，保罗给提摩太很忠心的，很触摸他的，是因为当时有假老师出现，有些信徒因着这个假老师的教导离开教会，也有一些重要的同工也因为这个假老师的教导离开了教会。所以保罗就要写信给提摩太，鼓励他，你要在恩典中刚强，你不，因为我们已经受了神很多的恩典，神怎样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怎样去传承下去。因为当时这个环境已经有很多人离开教会，所以保罗鼓励提摩太，可能你需要训练其他的同工，但是在寻求其他的同工的时候，你必须有些东西你要谨守的，就是哪些你选的哪些人，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其中一节，就是说你要选的是哪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就是什么？这个人本身他的性格是忠心的，愿意为神做工的，也愿意把他们所学的东西教导别人，那我们才可以沉存下去。另外就是保罗也用了三个比喻，就是这个军人、运动员还有什么农夫，他们都是愿意为神受苦的。我们思想一下，这三种人他们都需要很强烈的，不，我们不可以说他受苦，但是他要用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做。比方说这个军人，他要受很多的训练，他要把怎么样？他把他世俗的东西要放下，专心的来做这个他的训练。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拣选了他做军人的主管，让他喜悦。就是好像是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是要使我们的神喜悦，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心，我们放下我们的世俗的心。运动员呢，运动员就是常常要练习的，他们出了很多汗水啊，是吧？他也很努力的去工作。农夫也一样，我们以前教导我们的孩子，哎呀，你不要丢你的饭啊，吃不下，不要把它浪费，因为农夫怎样，他种一格米都很辛苦的。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三个的比喻来教训我们， 我们就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我们愿意付上我们的代价。当然他要写信给提摩太，就是他要做两个事。第一个事就是当时因为有些人已经离开，所以他要建立了教会的带领者。第二就是怎样去处理一些正确的教义呢？因为有些就是刚才说嘛，这些长老师把保罗他坐牢的事情觉得是受辱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为什么要信这个信仰？这个信仰不是给我们有幸福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个传给我们福音这个人他要坐牢了？所以很多错误的思想教训了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当时保罗就是派这个提摩太去这个以弗所去牧养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是怎样劝勉他，他就是说，他也说的是，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我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你借书祖宗用清洁的良心所信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的纪念你。他的先祖是谁？提摩太是因为他的祖母跟他的妈妈来信主的，所以他已经受了他的祖母跟这个母亲的信仰，把他提回出来，所以成为这个牧者。但是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为什么提摩太要流泪呢？就是他牧养的这个教会慢慢慢慢脱离了真理，慢慢的离开了神。提摩太是一个牧者的话，他心里肯定是心很疼。所以保罗其实当时不但只在监狱，我们也有时候说提摩太前后书就是保罗的遗书，他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老的年纪，所以他要在他要有生的时候，他要鼓励这个提摩太好好的牧养你的羊群，不要轻易放弃，不要失望，你继续努力，你在恩典中要刚强。所以为什么这个第二节的经文就是这样。我们也看完这个背景以后，我自己把这个经文的大纲分了四段，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放在一起。就是首先就是这个保罗跟给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他说我儿啊，你会不会跟你的同工说我儿啊？不会。但是当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亲密的环境，他已经把提摩太好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要教导他的真理，所以他说我儿啊，但是你要怎样，你要在恩典中要刚强，听见的教训你要把你所要教导的托付给一些能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其实保罗的暗示就是提摩太啊，你要成为神的见证人啊，你要见证神的荣耀啊。第三我就再分了一个，就是第三节单独一节，当我们要用心来成为神的真兵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当然虽然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是用了三个的比喻，但是这三个比喻就是当你是做仆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态度，你怎样去为了你的羊群，你要好像是这些军人一样，你把你的细数的东西放下， 专心地牧养你的羊群，你要好像是这个运动员一样，常常要在神里面操练。虽然你碰到的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不要怕。第三，就是好像是这些农夫一样，农夫是怎样呢？他看细节，当要插秧的时候，他要插秧，他要把这个收割的时候，他收割。但是无论天气怎样，他都要做，他要百渠万难，他因为是什么？就是因为神的国度。第七节，我也分他一节来单独来看。我觉得保罗讲得非常好，因为保罗教导提摩太都是用人的话语教导他，所以他要提摩太，你要好好的常常思想揣摩默想神的话语。你要知道，凡事当你看不懂经文，其实我知道圣经里面我们每一个字我们都懂，但是当我们真的来看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不到背后他到底这个作者跟我们说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看圣经，我们默想，我们思想，我们思考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会给聪明我们。聪明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能看得懂。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懂的话，我们怎样去牧养我们的羊群呢？所以我觉得第七点是非常之好。在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保罗怎样去教导这个提摩太，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封信就是保罗写信给这个提摩太，所以头一代就是保罗自己从神领受了这些教导。然后他教导谁呀？他教导提摩太。提摩太他承传了保罗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真理知识，然后他要教导什么？教导可以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了，这些人领受了以后，他还要教导下一代，是谁呢？就是别的人。所以在这一七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有四代的这个属灵的承传人。所以在我们的现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也要把这个真理承传下去。但是当我们要承传下去的时候，我们不单指我们自己要有品格，我们还需要找同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他们同有一个属灵的品格。那这个属灵的品格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的时候，保罗已经提醒他。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二三，请。
要求领袖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现今教会也应该培养出这样的领袖，以此来教导和服侍中弟兄姐妹，担负神给予教会的使命，成为耶稣基督的好同工。
好，我们诵读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
但
命令
的
总
归
就是
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教导人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原来总纲，这个总纲就是我们要有爱。如果我们所有的言语没有爱的话，都没用。你们知道有一个经文吗？啊，如既然你能说天使的语言，但是如果里面没有爱，你就是什么明的锣，响的钹，那就是没用，就是铛铛铛铛，非常之 noisy， 没用。我们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有爱心，有信心，在我们的言语 我们行为当中，我们要行出这些两个心，就是爱心跟信心。但是这些信心跟爱心，它还有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有清洁的心。那什么是清洁的心啊？就是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所出发点或者是我们的动机，我们是为了神来做工，我们口跟心所说的都是一致的。如果你讲话的口不对心，很可怕是吗？我们叫这些叫什么？虚伪。其实人家都听得出来的，你我以为你关心我，其实你不是，你可能有些动机不良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有清洁的良心，还有我们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切是吗？什么怎么读？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彻，就是怎样去量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还是非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良心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良心不做应该做的事情，说应该说的话。所以我们真的要有这个品格，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精兵。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教导下一代也不行。比方说我是一个母亲，但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了一些 promise 他的说话，但是我从来不对的，我没有对应给他的。你说你孩子还相信你吗？这个信在哪里呢？所以这个无愧的信心也是非常的重要。你要给人家有信心，但是首先你自己对神有没有信心。当我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我自己我做人挺有信心的，但是我上几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神真的看到我的内心。虽然我口说我对他有信心，原来神看到是我的内心。事情是什么发生呢？就是在二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我们群里面发了一个信息，就是她的闺蜜的老公有这个脑出血，就马上要去这个emergency 啦，急诊，然后就马上给他开刀，把这个血流出来，然后就去了这个 ICU。 当时我们都没有很迫切的为这个人祷告。后来这个姐妹过了十天又发信息出来，很迫切的要求我们要好好为这个弟兄祷告。为什么呢？原来他这个弟兄做完手术以后，他一直都没有醒过来，他在昏迷当中。医生就说，如果这个弟兄还不醒过来的话，我们可能要放弃对他所做的治疗，因为他们所做的已经做了，可以做的已经做了。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迫切地为这个人祷告。哎，真的神要原谅我们。然后当我们迫切为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神圣灵感动我，他说你要马上去这个医院为这个弟兄按手祷告。那我就在跟这个姐妹沟通，我说有没有机会我们去这个医院探这个弟兄。然后这个他的回答就是，因为他太太受不了这个太大的打击，不晓得她的老公可不可以生存，所以她也陷入了有一些忧郁，所以她心情不好，可能就是不是我们去探访她的时间。而且她还没信主，她没有觉得我们祷告可以救她的老公。然后我也没办法了，我们也不可以强迫她，我们继续祷告。后来我就起了一个群，特别为这个弟兄祷告。然后 我不单只我有神的领受，另外一个姐妹也 同样一样就受了这个圣灵的感动，催逼我们，不行啊，你快点去医院为她祷告。那没办法了，我又再发一个 message 给这个姐妹，我说神心灵感动我们，我们一定要过去为她祷告，你可以帮我安排吗？这个姐妹我说反正已经她已经没有可能了，你可以给我们试一下吗？然后这个姐妹再跟她的太太沟通，可能这太太也觉得都没有希望了，死马当活马医吧，那就愿意给我们去。那一天是星期三，就是上一周的星期三，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其实这个姐妹还是很犹疑，当我们想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她住在哪一个房间，所以我就又问这个姐妹，你可以告诉我们她住在哪里你啊，因为 ICU 还是很大的嘛， 你不可以随意想去，没有人带我们不能想去。那我们就等这个姐妹告诉我们，然后这个姐妹说啊，她还没有回复我的信息，或者是你们不要去了，改一天吧。那我就说不行，圣灵感动我一定要去，你那我就先祷告吧。我还没开始祷告，电话又来了，说原来他的太太跟医院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我明天要再给这个这个男的叫 Will， 他说他给 Will 再做一个 MRI， 如果这个 MRI 出来的结果他觉得是没得救的话，他们就把他拔白喉，然后就不再医治了。然后原来他就是跟医生他们对话，所以没有马上回复我们 的信息。然后我的还没祷告我们就可以去了，我们就马上去。去了医院以后就为这个弟兄祷告，当时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因为昏迷嘛，然后我们按手在他的头里面去为他祷告，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脚是什么。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姐妹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因为他的太太还没信主，他就站在我们后面。然后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太太就跟我们讲，当你祷告的时候我老公的脚在震抖。我说真的吗？是，他的脚是震。那我说感谢神感谢神。然后到我们去楼下的时候我们还继续祷告。其实当时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信的人，我说神啊，既然医院都没有办法救他，到底神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救他呢？但是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我们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医院外面我们看到一道的彩虹，我就马上就跪下来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是一个扫兴的人，原来神你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就是那么扫兴，神你为了鼓励我们，你在空中里面挂了一个彩虹。你知道当时星期三是没有下雨的，彩虹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又刚刚好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彩虹就出现了。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说我既然今天跟你们同在，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所以当我在整理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惭愧，我以为我自己对神非常大的信心，原来神知道我内心是有很多的犹豫，所以他给我看到很多的不同的意象，给我看到神是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我就发在这个群里面，哎呀我要悔改了，我们悔改了。你知道结果怎样？结果就是我们组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大概有差不多现在有20个人，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他从来不祷告，他只是说阿们阿们，但是当我们跟他分享神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就是一迫切的为这个弟兄祷告。 啊，我觉得神啊，你真的对我们很好，你不单只要翻转这个 view， 你要叫他起来，其实神要通过 view 要叫我们起来，他要复兴我们，要我们真的要知道祷告的能力。我真的非常的后悔，但是神多么的爱我们，他不单只给我们看到这些异象，到了几天之后，他的太太就跟我们联系，他是一个不是基督徒嘛，刚才不是说，然后他跟我们说，我看见你们，因为他也在我们的群里面，我们为他的丈夫祷告，也为他的家人祷告，然后他说我们都不认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对我的老公那么好，你们那么迫切地为他祷告，虽然现在他还在躺在床上，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你们对我的爱，对我的家人的爱，他愿意决志信主。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给荣耀给我们的天上的父。不单只是这样，到再过了几天，我们跟刘牧师刘师母分享这个事，我说神不是透过 view 递送这个事，他要反转我们荣耀他，他要我们迫切的为我们的事工所有的事情祷告。然后刘牧师刘师母也感动，他要去这个view 弟兄那边为他祷告，当然呢他太太已经打开了心，所以他今次去是非常的顺利，就带了去祷告的时候，这个 view 他的弟兄这个眼睛这个眼皮打开一点又闭一点，但是当时牧师说这个是什么反应，可能是神经的反应，所以还不相信，就跟他一起祷告，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听到我们祷告，请你再打开你的眼睛。他真的眼睛又打开又关又打开又关，哇，感谢神，他就是给我们真的有盼望有希望。到时候虽然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 Will 弟兄站起来，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家人已经站起来，他们已经不再惧怕，虽然他们面对的那么困难的环境。刚才我们也说嘛，这个 Queenie 弟姐妹她是已经开始有忧郁了，她已经开始要吃药了，因为她真的受不了这个大打击。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就是这个 Will 弟兄的眼瞳打开了，他也不需要再靠这个药物了，他现在也跟我们在群里面一起祷告。我们真的这个群里面什么时候有感动，我们就马上在群里面发出来的祷文。结果你知道刘牧师怎样跟我说，哎呀，王达，你知道吗，哪天我们为这个 Will 弟兄祷告的时候，他太太也在我们旁边，他太太也为他老公祷告，结果他的太太不像是一个信信主的人的祷告，他真的很迫切的祷告，他好像是一个信主了好多年的这个教友一样。啊，神啊，你真的在他生命里面做工，所以我感谢神。当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给你们听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们神以前在经文上面说了什么神迹奇事，是跟我们没关系的。神今天也在我们生命里面也行了很多神之奇事，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事情不关我们的事，只要我们恳切祷告，我们迫切祷告，我们是可以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以前是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以前是我们的神，现在也是我们的神，他会医治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也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带着一个真心的相信神会做工，我们的祷告就一定可以。我不是说哎呀我们是非常迷信，我们只是要要求这个神迹，其实这个神迹这个 Will 弟兄还没站起来，但是我已经看到他已经反转他的家庭， 他反转了他老婆这个心态，他也不单只医治，要医治这个病，他医治了我们听的，医治了看见的，医治了，他要我们起来，他不单只要这个 Will 弟兄起来，他要我们起来，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承传下去。而且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保罗他用了这个军人来做一个比喻，其实保罗也用了很多的经文是关于军人的，但是我非常之对不起，这个可以跳了。他的军人这个军装是给我们的，但是有几个方向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要用真理成为我们的腰带，我们要公义成为我们的护心镜，还有我们用平安的福音成为我们走路放在脚上的鞋子一样，还有最重要我们要拿着什么新的，这个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啊。原来当我们祷告都没有信心的时候，神怎样去在我们的心里面着工啊，是吗？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要拿得很，还有我们的救恩的头盔，不是我们神因为爱我们牺牲他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流他的宝血揭盖了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吗？我们有这个身份吗？我们怎样去帮助其他人呢？我们怎样把我们的真理传给其他人呢？还有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拿着是神的道，这个道是什么？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圣经里面其实教导我们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就忘记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复习。所以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又有查经，为什么要查经？有时候我们懂不懂，我们知可能不知，我们抓住可能又抓不住。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有小组？就是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的小组可以为你祷告，为你揭盖一些所有属灵的征战。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的，所以我们要拿着这个全副的军装来对付我们的属灵的征战。还有我们要靠着我们的圣灵，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出于行动，然后我们还要多方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做工，神就会介入了这个问题当中。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我现在呢，我们讲话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底运动员是怎样。我今天带了一个运动员这个比赛的东西给你们看，可能有些人从中国过来的可能也知道这个运动员，那看完以后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他们是谁。可以打开心音吗？
中灵的协助下实现了成功卫冕，并创造了新的残奥会记录。
八年间他们一起付出汗水追逐梦想。刘翠青说啊，徐东林就是他的眼睛，带他冲破黑暗，如果能重见光明，他多么想看看对方的脸庞。
28号在东京残奥会的赛场上，刘翠青在徐东林的协助下以56秒25的赛会新纪录实现奥运卫冕。看似轻松夺冠，但背后或许只有他们两人之间最能体会成功背后付出的艰辛。刘翠青年幼时就拥有不错的运动天赋，然而10岁时因眼部疾病未能及时治疗而失明。好在盲人学校的老师发现了他有跑步的天赋，鼓励他向着盲人运动员的方向发展。
因为我们的世界都黑暗了嘛，可能学东西会比他们学得慢点嘛，就比较困难。
根据残疾人田径比赛规定，盲人运动员参赛要通过领跑员协助完成。 从2013年，徐东林成为刘翠卿的领跑员，两人的配合至今已有8年。8年间，两人就靠着一条10厘米的牵引绳并肩作战。
这个绳子可能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根普通的绳子，但是对于我们俩来说，这个就是眼睛、方向、信任。
就靠一个10厘米那个绳子的感觉性来感觉它是上弯道是下弯道，是我们距离离开了贴近了，我们两个感觉就像双胞胎一样，就是比较默契。
向着光明奔跑，终将穿越黑暗的笼罩。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刘翠卿和徐东林以绝对优势夺得女子400米 T11级冠军。然而在穿过终点后，徐东林却因为受伤重重地摔倒在了跑道上。
其实跑的时候腿已经疼得没有知觉了，但是只有一个信念，必须跑到终点，带他跑到终点，即使脚瘸了也要带他终点。
升国旗，奏国歌，当梦想照见现实，伤痛也会被幸福驱散。东京残奥会，两位并肩作战的伙伴再次踏上征程，实现了他们让五星红旗再次飘扬在世界之巅的梦想。而实际在赛前，领跑员徐东林再度遭遇半月板撕裂，从转播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右膝还缠着厚厚的绷带。
他的受伤还坚持自己的梦想，把我带上最高领奖台，我很感谢他。
有使命在，我们完成了我们出发之前的一个愿望，我们说要圆梦东京，说要在东京卫冕，我们做到了。
而除了对奥运梦想的坚守，刘翠卿还说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梦想，如果能重见光明，最想见的人是自己的领跑员，
共同分享快乐，也共同分享汗水。他想当我的眼睛，他在黑暗中为我指引了方向。
有没有看过这个两个人呢、啊、没有啊。那你看完以后心里有什么想法？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也是瞎眼的，我们都看不见前路，但是神非常好，他其实就是好像圣灵一样紧紧把我们抓住，陪着我们一起走，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当我们流汗水的时候，他为我们抹干，他没有放弃我们，紧紧地抓住，紧紧地抓住。你们愿意给圣灵抓住你的手跑这个人生的道路吗？圣灵感动你吗？当我看见这个领跑员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们不单只给圣灵带领我们走，其实当我们应该也是成为别人的领跑员，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来走，当他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把他扶起，帮助他跑完人生的道路。我就好像我刚才给他的有一句话非常感动，他说如果我们能看见的时候，他想看见是谁，原来他想看见这个领他跑的人。其实我们不是一样吗？我们在属灵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最终想怎样？我们是想看主的面。这个领跑员就是怎样带我们去主的面里面，我们也是人家的领跑员，我们领人家去看神的面，然后你带领这个人，这个人也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跑上这个跑道上，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看神的面，所以这个视频对我来说我非常感动。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背后是什么？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光荣，有时候就是你的成就，但是请你放下。又或者是你曾经有一些不好的伤心的过去，也请你放下，好好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看着他的路来走就不会错。当我们看到这个领跑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拿了这个心，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领跑员，陪着他一起跑。无论是多么的辛苦，我们要不断的练习，我们是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完成这个赛事，这个赛跑就是到我们的主的面的时候。而且我们也需要跟他们一起受了这个严格的训练，我们自己也需要，我们也要帮助其他人有一个严格的训练，不是马马虎虎做了就算，而是我们真正，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人而做，我们是为神而做。好，讲了一个非常之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要重复性的，当你要带一个人来做的时候，是不是很简单啊？那假如这个不是属灵的，或者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比方说我想教我孩子怎么样包饺子，那我先做给我孩子看啊，我就叫我孩子在旁边，请你观察妈妈怎样做，然后到下一次，或者是我就叫我孩子，你来做，妈妈在旁边看着你怎样做，或者是他不懂做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他，不要怕，妈妈在你旁边，妈妈帮助你做啊。或者是他有下一代的时候，他想把这个传承给他的下一代的时候，他就做给他的孩子，你看了这个循环吗？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或者是我们在属灵的信仰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训练其他人，不论在哪一个事工，我们如果都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先做给人看，然后你做给我看对不对，如果你做的不对，我来帮你，然后我也邀请你去帮助其他的人，也去一起循环，那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了。祷告也是一样，有很多人说我不能祷告啊，没问题，你先来听我一下祷告怎样祷，其实很简单，就好像你讲话一样，你跟上帝讲话，好，然后你做给我看，你带领我祷告，他或者是有些东西他不懂的话，你帮助他教导他，哎呀，当他懂得祷告的时候，就叫他，你也帮助一些不懂祷告的人，鼓励他们，那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团体啊？祷告的团体，我们祷告就好像是馨香的祭来祭给我们的神，你说是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简单，又容易记。我愿意你们大家记得，然后承传下去，好不好？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的属灵的承传，就是首先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我们要认真。我们要好好的知道，我们也要在真理里面扎根，但是我们要有同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因着人，而是我们为神。当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这个受苦当然不是好像保罗当时要坐牢或是给人家打啊，我们今天可能也受苦的，是吗？比方说我要陪这个人，我还要付出我的时间啊，我们也有一个协己的 真诚，我们愿意来服侍人，我们都要受苦的。然后我们要跟其他的同工或者弟兄姐妹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我们怎样都不能做。所以总括来说，我很喜欢这两节的经文，也是今天我愿意你们带回家的两节的经文。如果我们要承传下去的时候，我们要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我们要见证神，也要把所有神教导我们的事情，我们要交托给哪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然后第七节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我们教导人，我都是人啊，我可能有些有出入的，请你们好好在真理上扎根，好好的欣赏我所说的话对还是不对，你们有分辨的能力。当你不懂的时候，求圣灵光教你们，神就会凡事主给你聪明，所以你不要被人家来跌倒你，或者是成为你的绊脚石，然后你就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积极成长，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希望用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鼓励。 主啊，我爱你，我爱你，让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神，让我们常常知着我们十字架上的耶稣，你为我们舍己，我们愿意担起神你让我们担起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而且不单只从我们从你领受的真理，我们要在恩典中，我们要刚强，我们也愿意把神你的真理教导一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要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你。神啊，谢谢你，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信心不足，但是你告诉我们透过六弟兄这个事情，你告诉我们你是世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还是与我们同在。主啊，主啊，你要不单止你要反转这个六弟兄的家庭，你不单止要他起来，你还要叫我们众弟兄姐妹起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见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来荣耀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经文来鼓励我们，虽然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神你就给我们看到你天上的彩虹，你告诉我们你为我们立约，你为我们不断的鼓励我们，带领我们，你就是我们的领跑员，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跟着你的步伐来，最后我们可以见主的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